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 TFM 空中医生陪你健康过每一天。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第一课贾克博。那说到人体的健康呢，确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常常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要去定期的做检查。然而有些人呢，他们可能就是突然间出现了可能腹痛啦等等的一些情况的话呢，他们只是认为说可能是普通的可能就是肚子不舒服或者肠胃不舒服，但是去做了检查之后呢，才发现到说，哎，有可能是这个所谓的螺旋菌呢，就是在你的这个身体里面作祟的。那针对螺旋菌今天这个课题呢，我们也在空中医生邀请到了顺昌龙药剂师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哎，大家好。
那首先呢，要问问看一下顺昌龙药剂师哦，就是能不能够跟大家呢，就是来大致上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螺旋菌呢？
螺旋菌其实是一种属于感染消化系统的一种细菌。那它常常发生在我们的胃部跟十二指肠的部分。
嗯，那其实是不是很常人家都会说，可能这个螺旋菌呢，在从小哦，就小时候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体内其实就已经是存在了，所以它是一个迷思，还是它本来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其实多数人都会有，但它不一定会有症状。那在这之前，我们先说一下螺旋菌的传播途径。螺旋菌的传播途径有通过饮用生水，或者是直接唾液传染。以及共用餐具啦，或者是食用未煮熟的食物，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家人群里同时感染。那小孩子从小就有，其实并不是，除非是爸爸妈妈跟孩子进食的时候，他们共用汤匙，或者是家长用嘴巴嚼的时候再把食物亲喂给孩子，所以我就变成是直接的唾液传染，那小孩子就变成是间接性的感染上的那个螺旋菌。
嗯，所以它其实还是比较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可能透过共用餐具这一个方面的途径，才让小朋友本身就是身体有这个螺旋菌哦。
健康的开始在于了解疾病的根本，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其实说到这个螺旋菌呢，就是当我们身体有然后并发的时候，一般上我们可以看到的症状是有哪一些呢？
那螺旋菌它藏在我们的胃部嘛，跟十二指肠，所以基本上只要有跟胃有关系的，他们都会有常见问题，例如胃部不适、胀气、恶心、拼命的打嗝之类的。那螺旋菌如果我们没有照顾好的话，久而久之它就变成慢性发炎，再接下来它可能就变成是胃癌的一种风险。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讲说他们的肠胃很不舒服，他会有一些黑便啊或者血便，他这个也是征兆之一。
嗯，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不能去忽略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细节啦，因为我觉得很常大家都会觉得说可能这些东西只是可能最近啊可能睡不好啦吃不好啦，所以导致有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我觉得定期的去检查或者是保持这个警惕性是还蛮重要的。那说到检查的部分，通常我们去就医的话，我们会通过怎么样的一些方式去检验呢？
螺旋菌最重要真的还是要筛检，就是我们早期的诊断、早期的发现跟早期的治疗就可以避免日后病变产生的问题。那常见的方法，当然我们第一个是血液检查，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做全身检查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数据栏是讲说，哎，螺旋菌的感染，那这个的呢，至少可以让你知道有或者是没有，所以它其实参考的意义是大于实际的，它就像验孕棒一样。那除此以外，我们还有碳十三萃取方式。碳十三萃取就是例如利用带有碳十三同位素的药片或者是药水，例如尿素去做检测。那如果有感染足够的螺旋菌，就会在胃分解释放出碳，那身体就吸收碳，并在呼气时排出，机器就可以检测得到。还有粪便检测，再来就是我们内窥镜式的检测。最严重一点就是可能直接采取活体检测。
嗯，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方法呢，是可以检验到你的体内到底有没有存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螺旋菌的。
健康是幸福的关键， TFM 空中医生每周带你认识不同的疑难杂症。
TFM 说到要去对付它的话，其实有没有哪一些的这个方法是可以去分享给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就是进而减少这个感染的风险的呢？
最常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所谓三合一疗法。那简单来讲就是一个胃药加上两个抗生素，一般上医生给药时间都是7到14天，
嗯，
依据你的螺旋菌感染程度的严重性。那有些医生会再佐以4到6个星期的胃药，因为有些人他们吃了大量的抗生素之后，他们的胃部比较不舒服，那医生在给4到6个星期胃药之后，他大概可以达到98%的疗效。之后医生会在三合一疗法4周之后再做一次检测，如果效果不好就会再更换使用抗生素的组合。
嗯，那你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可以尽量去减少的一些生活方式的这个部分呢？
减少风险的方式其实最好就是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例如饭前如厕后洗手，不共用餐具， 然后避免食用不干净的食物啊等等，以及良好的饮食习惯，或者是你维持原生食物的饮食方式，也是可以有效降低这些风险。那一些食物如腌制品，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非常精致的粮食，特别是糖分含量特别高的，因为内含物关系，它会提高螺旋菌的感染率。
嗯，所以大家呢，可能在饮食方面呢，真的也是要尽量的去控制好哦。
保持身体健康其实一点都不难。TFM 空中医生带你一同探索健康的秘诀。
那我们也知道说，有些人呢，就是讲说能够去抵抗这个螺旋菌的最好的一个方式，可能就是用这个抗生素嘛。那其实除了这个抗生素之外呢，还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去帮助对抗这一些可怕的螺旋菌呢？
现代人听到抗生素都会有莫名的恐惧，可是我还是想先声明一声。最快最直接最有效方法还是三合一疗法、那当然撇除这个以外，我们或许可以考虑益生菌或是含有姜黄以及 Omega 3 Omega 6的保健品。除此之外，我们会建议多摄取一些含有维生素的植物水果，那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例如西兰花、萝卜或是芥蓝等，都可以有帮助，因为它里面内含那个异硫氰酸盐。那异硫氰酸盐就是我们像吃日本餐 wasabi 时候那个刺激我们鼻窦辛辣的味道的东西。除此以外，也有人建议喝茶。那喝茶的确是无伤大雅，毕竟茶内含有茶多酚，它这些抗氧化成分是可以有效降低螺旋菌的活性。可是在研究上真正有效的只有龙井茶，不过实际疗效还是有限。那最后有一些很抗拒西药人士就会往往推荐中医，不过目前为止，不管是中药的单方还是复方还是方剂，中国多数的报道还是以辅助为主，所以实际单独对抗螺旋菌还是有限度。至于中西合并方法的成功案例倒是不少，所以一般中医常见的药物有六君子汤、黄芪建中汤、半夏泻心汤，甚至是大柴胡汤等等都可以。单方草药方面就有龙胆草、夏枯草、青蒿等也行。
所以呢，我是觉得说大家呢都还是可以去咨询一些的专业人士，然后呢就是问问看他们就是是不是这一些的方法，如果我综合起来一起服用的话会得到一定的疗效。那如果是 OK 的话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不妨的去尝试哦。但是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呢先在家里当医生，因为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还蛮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说你到底实际的症状是不是可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如果是的话，可能真的那就 OK，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哦。
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 TFM 空中医生陪你健康过每一天。
TFM， 那在还没有正式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针对螺旋菌也想要再一次的问问看一下药剂师，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最后我还是要呼吁大众，对于螺旋菌的发现还是以筛检为主，所以其余的营养保健品都只能视为常规疗法的补助，不能够擅自代替三合一疗法。那你还有任何的疑问，还是要去咨询医生药师为主。
是，我是觉得说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希望说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大家可能可以对于这个螺旋菌呢有更进一步的这个认识。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呢孙长龙药剂师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聊，谢谢你。
好，谢谢。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九点重播。 TFM陪伴着你。